你要不是根本不相应，那么我们会怀疑，我们怎么样修真的能把这个妄心修掉吗？啊，晓得他根本不相应，我们这个疑虑就没有了。啊，诸位要晓得，这种疑虑是菩提道上重大的障碍。啊，那么这个障碍的造成是对我们，我们对事实真相没有透彻的看清楚啊，啊，所以才起怀疑啊，才有很多顾虑啊，啊，不知道他是根本不相应的。是在讲这个道理，佛在这个一切大乘经典里面啊开示的很多。就是昨天我们所举的这个例子啊，以楞严经这个意思来说啊，教义来讲啊，学识用根啊，识是妄心妄境，根是真如本性，是如实空啊，我们从十番显见能得到一个具体的答案。我们见性与妄心，这个妄心就是心意识啊，表面上看起来的哎是活活，哎真妄活活啊，实际上呢，实际上不是活活的啊！如果真的活活，那个麻烦大了，妄心生灭呀，那这个真如跟他活活也随着生灭了。不随着生灭，那怎么能叫活活呢？啊，所以楞严到最后面的时候，说明这个实相啊，啊，非自然，非因缘，非活活，非不活活。才把这个事实真相说出来了，啊，这就是此地几句论文的意思。那么我们读《楞严经》，啊，读了这一段经文还不觉悟，可见得这个经是不念了。为什么呢？真正是懂得了这个经义，懂得我们的境界就变了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眼见一切色法，还会在色法里头生烦恼，这就是不觉，依然不觉啊，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啊。晓得这个事实真相，我们的见性在这个一切色法里头所见的是色性啊，那么诸位想想，这个不就是当下就立了吗？啊，立心一时就立了妄心，立色尘就立了妄境啊，立了妄心妄境，所余的是真心实相啊，真实的境界啊。见心是真心，色心是实相啊，实相跟真心是一不是二 时候啊，这就是心，不但讲是心与无是同源呐、啊，心无不二啊。啊，所以这个见性见的是色性啊，啊，妄心见的是色尘。真心见的是色心，这个意思很深。虽然深，不是我们不能够体悟的，啊，是可以体悟，如果不悟到这一层，确实许许多多的问题不能解决啊，那些都是枝枝叶叶的问题。果真悟入这一层了，一切枝叶通通解决了。这个方法确实是悟修都从根本上着手啊，这个修就是所谓是对治法门啊。因为它是本来空，本来无，与这个一切染法不相应，所以你到修正圆满的时候，圆满菩提不一无所得嘛。为什么呢？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吧。啊，到圆满菩提的时候，是在讲本无烦恼可断呐。本无佛道可成啊，真正到了家了啊，是这个样情形啊。有烦恼可断的时候，有菩提可证的时候啊，都没有离开迷的圈圈啊，离了圈迷的这个圈圈呢，那什么都不是啊。再看底下这一段文，当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居相，非一相，非一相，非非一相，非非一相，非一一居相。这一段是广释，此地所讲的呢，全是相对。有无是相对，非有非无是相对，一一是相对，非一非一还是相对的。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凡夫一切妄念呐，全是相对而生的，也可以这么讲。什么叫做迷呢？如果 是生活在相对的概念里面，通通是你。啊，那我们谁来相对？谁来相对啊？取这个绝对的，还是你？为什么呢？绝对与相对呀、啊，还是一对。举这几句话啊，意思是说明真如本性不是相对的啊，意思叫我们从这一句话里头开悟，悟了以后这个不是相对的这一句也不能要。为什么呢？如果你要的这个不是相对的，这个又变成相对的，这就是前面说的是一言千言的意思。大乘法里面常讲的立四句绝不非呀、啊。啊，四句百非也全是属于相对啊。那么这个意思啊，《金刚经》大家念得多啊，《金刚经》里面处处显示出这个意思。这个念头必定就有执着啊，所以每一句上加上一个非，非就是要把它排遣去，把它除掉。所以我们要懂得佛菩萨说法的意趣，真如自心，佛说十法界有情众生个个都具足啊，不但有情众生具足，在有情份上我们叫它做佛性，就是直无旷无啊，乃至于这个虚空也包括在其中，虚空也是真如本性显现的啊，体就是真性，如是空啊。我们叫做法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不是二性啊，就是这个地方讲真如自性啊。啊，这个字字用得好啊。啊，这个字字注意啊，记住，哎，是自己啊，是自己。啊，那个山河大地虚空呢？真如外性，不是自性了。你要晓得原来是真如自性啊，原本是一体啊，原本不二啊。我们现在对这个字都不认识啊，字是不是晓得自己，自己之外就不是自己了。这就对于这个字含糊笼统的马虎过去了。啊，明明说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是我们的自信 啊 那你要晓得是自信呢，那么那些相是自相啊，啊，是真如自相啊，所起一切作用是真如自用啊。你要不悟这个道理，华严所讲的这个离思无碍，四思无碍啊，一真法界如何证得啊？我们念佛说要念的一心不乱，那一心不乱就看何容易、啊、你只要悟了啊，一切法是自心变现的你得承认一切法是自性，才能证得一心，才能证得一真法啊！所以十法界是从别相上说，一真法界是从总相上说啊。但是总别不二啊，别是总之别。啊，总是别之总、啊、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譬如说我们的一生啊，我们说身体这是讲总相啊，我们讲手足是别相啊，讲十法界呢，就譬如说讲头讲手足，讲一真法界呢，就比如讲我们这个人生啊，所以十法界就是一法界啊，一法界就是十法界啊，一等于十，十等于一啊，这个是true。所以在数学里面，一个加一个是二，这是不九；一个加一个还是等于一，这就九了。哎，十个加十个还是等于一，这就是九。啊，这个做数算数，你们在学校一定是考试不及格的，可是在佛法里就及格了。哎，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呀、啊！哎，这是真的啊，决定不迷惑啊！那么众生之发生了错误的见解呢，在佛法里面叫变机所持啊。变机之是以无明起来的，普遍的计较，处处执着，于是乎对于事实的真相啊，反而不能够理解了啊，发生了错觉，把错误当作真实，又坚固的执着不肯舍离。所以造成了眼前这个现象，菩萨就聪明了，菩萨晓得这个现象，所以他不执着，因此马明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啊，当知真如自性啊，下面总而言之一句话呢，就是非遍计之相，因为底下这个通通是普遍的计较嘛、嫉妒、分别这些妄想嘛。啊，可是麻烦在哪里呢？就是众生呢，无始界以来，他这个心呢，总是要想找个依靠。啊，没有依靠，这个心就不安了。他要找个依靠， 啊，那凡夫着有，依靠着有，他着有。啊，二尘住空，啊，这个佛法，你们这个坛经很好，坛经要好好的看看，坛经里会得很多启示。啊，它这个它的分量、它的价值啊、它的内容，绝不在起心论之下。是可以等量齐观的，可以能够互相融通的。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告诉这些弟子们，说法的原则，在第九章里面所说的三窟三十六对天然佛法，那就是诸佛菩萨说法的原理原则。佛法常常讲叫对法，对是相对的，是叫你从相对当中去悟入超越相对，所以佛无法可说啊！你执着有，执着有是病啊！你要问佛的时候，佛告诉你无啊，总是跟你说相反的。但是跟你说无，你又执着无，这麻烦大了。难就难在这个地方。难在他不悟，他在执着。随着言语，随着分别执着，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晓得佛说法的意趣是一言千言，你懂得这个道理了，就不随于生解，更不随于执着，那就会恍然大悟了。随于生解不行啊，随于生解都不可以了，何况随于执着。所以我们要懂得这是一言千言的大道理真正明白佛说法的意趣像开经记里面讲的愿解如来真实意如来的真实意是叫我们一念不生，一切明了，一念不生一发不知处豁然大悟这样证得一心，证得一真法界，这是如来真实意所以说一切俱非，好了，你就执着一切俱非你们看到你这一切俱非，这一切俱是一切俱是什么？破你一切俱非的执着。可是我们很麻烦，不说一切俱是，好，我们一切就是，他又执着个是，总不能把是非两边都做断。常家常讲的做断两头啊，有是一头啊，无是一头啊。非有相非无相就是两头都要做断但是你又要执着一个非有非无的又麻烦了这又落实了 所以这个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我们就是读这个金刚经的注解啊，金刚经的心印书在金刚经注解里头，这是很了不起的啊，是一个权威的注解。姜卫农老居士看这个东西啊，对他还有批评，说他里头的注子落实了，这个落实就是病了啊，可见的这个事情不容易啊。认真严格的讲，几个人能够修到像六祖一样啊，本来无一物，心地这么清净啊，清净就光明了，什么都没有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明了，为什么呢？照见清净就放光明，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一尘不染啊，它多亮出世间一切法，照得清清楚楚，照见了。啊，我们现在这个见叫分别见了，啊，执着见叫妄见。所以，对于一切法的真实相，啊，无法理解。一些根本的教义啊，理论明白了，我们自己就晓得这个修学应当从哪里下手啊，应该怎么学才是如法的啊，如理如法的修学才会有成就啊。所以此地这个当知这两个字是苦口婆心的嘱咐我们，应当要知道啊。那么佛在一切大乘了义经典里面，常讲真如为一真法界大众相法门体，这一句话说尽了啊。可是几个人能够懂得“以”的意思呢？弥陀经的精华就在一心不乱而已的意思，所以古大德说舍得已叫万事毕，那几个人能够认得这个已呢？果然认得疑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从此以后就没事了啊。这个心里头还有疑虑还有事，就是对疑不认识啊，没有懂得疑的意思啊。啊，华严里面就是一真法界疑啊，究竟了义啊。可是我们把这一个字点出来，如果你有执着这个义，那就又错了啊。这本来 无一无嘛，心里头还有一个疑，他疑就是一无啊，这个疑就变成障碍了啊。那么这个疑是什么？疑就是本来无有，不单疑而说个疑啊，在心里头真的还以为有个一真啊，还以为有个一心不乱，那就坏了啊，它落在第二义里头了啊。所以佛又说的什么叫非一相非一相，你看看这个地方啊，明明讲的是疑，关键的疑这个字就在疑嘛，又说个非疑相，怕你执着个疑啊，你这个清净心里头有个疑相啊，有个一心相，有个一真法界一真的相啊，所以这个几句处处牵制，天除执着啊，一切都不执着了，你又执着个一切都不执着啊，不执着也没有啊，我们这个心才能真正到清净。所以你要问这个佛菩萨的心是什么心呢？你把这几句念念就晓得了。啊，佛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啊，怕到你呀、啊、执着一个什么都没有，所以又说什么都有。啊。这种说法不是不合逻辑啊，不是颠三倒四啊，母女两可不是的我说的这个地方啊，想起我当年初学佛的时候，与一位台大的教授啊，姓严，严先生，往来的很密切啊。那么他也曾经看过《金刚经》，他对《金刚经》有个批评，他说《金刚经》这个文字翻译的根本就不通啊。我说怎么不通呢？就好像两桶水一样倒过来倒过去，这有什么意思啊？那么到底是金刚经不通还是他自己不通呢？啊，那么我们千万不要犯这个毛病啊。那个他的年龄比我大得多了，我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他四十多岁，差不多要比我大二十岁，所以我又不好批评他，又不好跟他再跟他抬杠子啊。他是个长者啊，听听笑笑而已。这就是对于佛说法的意趣不明了，所以佛法里面啊，意识到高级的佛法啊，确实超越了逻辑啊。现在有时候是反逻辑啊，超越逻辑。我们用逻辑的方法啊，用英明的方法啊，用理哲学的方法都达不到，固然这个是纯粹的哲学啊，科学的方法论它是有限的，它的功能是有限的啊。对于真如本性啊，这些东西通通用不上 这是我们要晓得的啊。因为将来诸位在经这个经论里面可能看到这些说这个究竟了义法这些文句讲法的时候啊，我们看起来不合乎逻辑啊，它是超越的啊。你们看看这个唯识经论的时候，它是合乎逻辑啊，合乎辩证法的，那是对于初学的啊，对于初学的啊。讲到高级的时候啊，不谈这些了啊，要把这些东西通通要舍弃。为什么？它也是一种执着。底下几句啊，这是总结。乃至总说，依一切众生已有妄心，是念念分别皆不相应，故说为空啊！啊，若离妄心，实无可空者。这个几句啊，都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对于这一部论啊，纵然不能够把它记得很熟，这个重要的句子要记住啊，因为这些重要的句子，到后来这些祖师大德们注解经典呢，常常引用。引用大乘起信论里面这个文字太多太多了啊！你去看看，无论是古这个古往今来啊，这个注解经的几乎啊每一部都引用，多多少少都会引用大乘起信论上的句子啊来做解释啊。由此可见的这一部论在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啊，他们把它看得多么重要。乃至这是超略的词句啊，就是不止前面所讲的啊，前面是不过是举几个例子来说说啊，那么光说那些说是四句百倍，那就太麻烦了啊。这是有无意义 啊，四句皆非呀。总而言之，一一起不能够了解如来真实意的那一些众生啊，这就是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呢，在一切万象里面是免不了要生起遍计所知啊，那么这就是妄心啊，亦有妄心啊。妄想分别言说，没有一句与自信相应。如果与自信相应的话，就不叫做妄想分别言说了。那就是像《金刚经》上佛所讲的了啊，如来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不妄于者、不狂于者啊。为什么呢？与真如相应。可是诸位要晓得，真如是毕竟空寂，所以佛的言语是 言而无也。啊，言而无言是如实空，无言而言是如实不空。啊，你换一句话说，言而无言是真空，无言而言是妙有。啊，是一不是二啊，跟我们不明真实意的这些人的言语确实不一样啊，不相同。那么这也是我们一般所讲这个佛法了难解之处啊，难以体会之处。这个啊，这都是前面讲的凡夫啊，是的，念念分别是皆不相应的。幕后这两句是，啊，故说为空。若离妄心呢，实无可空。这两句是说诸佛菩萨离妄正正。就是刚才我引用啊《金刚经》上这个话的意思啊，如来是无余者啊，啊，佛菩萨的言语与法性无不相应，因为无不相应呢，所以才说实无可空啊。实无可空就是不空啊。啊，那么就是前面如实不空的意思。啊，那么从这两方面看，从空义从不空义上看。体用双章，以无体有用啊，不是有体无用。那有体无用是死的啊，有用无体那是虚妄啊，有体有用，活活泼泼啊。在这个《唐译本》里头啊，这一段文字是说啊，六说以一切众生妄分别心所不能出，所以立为空啊，居实道理。妄念非有，空性亦空，以所者是无，能者有。这个两段文合起来看，这个意思非常的明显啊，非常明显啊。他总结的意思就是能所居空，能所都不可以执着啊，只要 你不执着，一切应用无不自在啊。如果说我们一切不执着了，在不执着里头啊，没有一切作用了，那就错误。啊，这个一切不执着里头不起作用，就是摩罗汉呐、啊。